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有一连28回的时间，有张德仁老师啊，现在我们应该把他称呼作张德仁牧师了，因为呢，张德仁老师啊，他在今年的6月的时候呢，按牧了，所以呢，他就成为了牧师，他来为我们讲解约翰福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四卷的福音书当中呢，有没有说特别喜欢哪一卷？当然四卷呢都是我挺喜欢的。比方说我喜欢马太福音书当中的教导啊，记录了主耶稣基督很多的教导。路加福音书里边呢又记录了主耶稣的那份怜悯的心肠特别的浓厚。马可福音呢又记录了主耶稣基督很多的行动。但是呢我还是最喜欢约翰福音，我觉得约翰福音呢很适合知识分子看。我不是说我自己是个知识分子，而是说呢，我觉得约翰福音里面它有一种很独特的味道，它呢，描写主耶稣啊是特别的表现出他那种神性，还有可能是因为约翰他跟主耶稣之间的那种很亲密的关系吧，所以在他的笔下的主耶稣啊是跟别的福音书的啊是很不一致的。别的福音书里边记录的关于主耶稣的一些事情呢，在约翰福音书里边呢是没有呢啊记录，但是呢在约翰福音书里边记录的一些很独特的地方，比如说关于主耶稣七个自我的宣称呢，却是记录的非常的清晰和详细。而且呢这卷书里边还有一些很独特的字词，比方说光啊，光明的光，生命啊，啊信心的信啊，还有真理啊，爱啊，见证啊，父子啊，这些字眼呢都是会给人啊有很深刻的联想，和还有让我们更加能够呢认识主耶稣他那份很独特的光芒啊。好，事不宜迟了，现在就把时间交给张德仁牧师，由他来为我们解说约翰福音的第一章1-3节。
观察主所爱的门徒约翰笔下的耶稣，体会主所宣告的七个我是，认识主所行的神迹表迹。请听张德仁牧师为你主讲的约翰福音。
我是张德仁，很高兴呢可以在空中和弟兄姐妹一同来研读神的话语。包括今天呢，我们有28次呢，我们会一起来看约翰福音。首先呢，德仁要简单的来介绍一下约翰福音啊。我们知道呢，在新约当中有四卷的福音书，有马太福音，有马可福音，有路加福音，还有包括约翰福音。而前面三卷的福音书呢，就是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书，通常呢，我们在新约的分类里头把它称作是福类福音。福呢是符合的福，类呢是类似的类。什么叫做福类福音呢？就是呢，这头三卷福音书，他们有很多地方是相符合、相类似的，所以呢，这三卷的福音书也被称为对观福音书。就是呢，这三卷福音书可以将它们并列在一起来对观，来一起来看。在相对性来讲的话，约翰福音呢，就跟其他的三卷福音书在文学的表达用词上呢，相当的不同。包括呢，在约翰福音里面有 90% 的内容啊，与其他的三卷福音书呢，是没有办法找到直接对应的文字啊。虽然呢，他们约翰福音跟其他三卷福音书，跟弗类福音呢，有很多的差异啊，可是呢，约翰福音和弗类福音之间呢，却没有互相矛盾的地方。相反来说呢，他们反倒是相互了补足他们的不足。 是的呢，我们透过弗雷福音，透过约翰福音呢，看到了一幅对于耶稣基督他更丰富的图画。首先呢，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约翰福音到底它的作者是谁。约翰福音的作者呢，在传统的教会理解下呢，就认为是主所喜爱的那个门徒约翰呢，也就是西庇太的儿子约翰。怎么说呢？因为在早期的教父呢，就是早期教会的领袖呢，有位人士叫做艾任纽。艾任纽呢，他大概是主后180年那个时代的人呢。艾任纽是说呢，主的门徒约翰就是曾靠在他胸脯前的那一位，曾靠在他那个他呢是耶稣啊，就主的门徒约翰呢，就是曾靠在耶稣胸脯前的那一位，在亚细亚的以弗所居住时呢，却曾发行了一本福音书，而这本福音书呢，就是约翰福音。如果你质疑说，诶，像艾任纽他已经是主后180年的人了，那他的一些结论性的论述怎么会成为在初代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依据呢？原因是呢，艾任纽他曾经跟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呢，他的名字呢叫做波吕贾。波吕贾呢，他是使徒约翰还有包括别的使徒的门徒啊。他大概是在主后160年才离开这个世界的，享年86岁。所以呢，因为艾任纽曾经跟过波吕贾，而波吕贾呢又跟过使徒约翰呢，所以艾任纽呢在他小的时候呢，他就记得波吕贾所告诉他的一些事情。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约翰福音的写作呢，作者是使徒约翰。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渊源呢，让初代教会认为约翰福音的作者就是约翰呢。除此之外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经文来看的话，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当中呢，作者他是隐姓埋名的。可是很奇怪的是呢，整卷书都没有提到西庇太的儿子约翰。所以这是一个作者可能在刻意的隐姓埋名当中呢，却凸显出来的这个作者的可能性。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1章第二节。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二节当中呢，说到了说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有的神学家呢就发现呢，照理说彼得跟约翰的关系，就是跟耶稣所爱的那门徒的关系呢，关系很密切。包括在使徒行传当中呢，约翰跟彼得也有些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关系是很亲密的。可是有些圣经学者他们就发现了，他们观察到这个地方呢，约翰福音第21章的地方所提到的呢，是一些不显眼的门徒。换句话说呢，这个地方也凸显了约翰他刻意隐姓埋名的一个伏笔。包括呢，如果你愿意去观察一下约翰的书信，像约翰一书好了，约翰一书的开头呢，包括讲到那个道，跟约翰福音一开始的那个道很接近，包括他的文词用字，用一些光明黑暗的对立，用一些生命的这样的词汇啊，用字遣词跟约翰的其他的著作很相近。所以呢，基于历史的传统，也基于呢这个经文当中的暗示，以及呢跟约翰书信做一些比较，因此呢在作者方面呢，一般的学者都认为呢就是西庇太的儿子约翰。好，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的作者是约翰之后呢，我们就要来看约翰福音它主要的主旨是什么呢？约翰福音很特别，因为在经文当中呢，就有告诉我们作者他写这一卷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20章的第31节。约翰福音第20章的第31节。31节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因此他的目的性相当的清楚，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呢叫我们呢信了他之后，信了耶稣之后呢，就可以因耶稣的名而得生命。这地方呢在早期的抄本当中，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原稿呢到现在没有被发现，而现在所发现的这些都是第一世纪以后的一些手抄本。 而这些手抄本呢，在31节的信耶稣是基督那个信字呢，有两种的时态，一种是过去式，一种是现在式。这过去式跟现在式呢，却带来了很不一样的意义。怎么说呢？如果是过去式的话呢，它就表示的是一次的，一次发生的。换句话说呢，如果是过去式，它就告诉我们这样的相信是一种决志性的一种相信，就是你本来不信耶稣，可是呢，你决志了，当你决志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这是一个约翰写作的目的。可是如果另外一个抄本呢，是现在式的话，那就不一样了。现在是所指的是继续的相信，换句话说，如果是现在式的话呢，它的范围不只是写给非基督徒，也是写给基督徒。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继续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继续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因此如果从现在式来看的话，它乃是挑战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的相信呢，我们的信心是否是一个成长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否是一个继续的信心，我们的信心是否是一个越来越深刻的信心，亦或是我们的信心是停留在一个肤浅的地位。好了，我们明白了约翰福音的作者跟目的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而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范围呢，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有一出电影呢，叫做《天堂的孩子》。这电影呢，引起观众很大的回响。可是呢，它却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啊。这故事的场景呢，是在一个经济凋零而且很贫困的一个伊朗的小镇里头。在小镇当中呢，有一对来自穷苦家庭的小兄妹啊。可是有一天呢，哥哥不小心把妹妹刚刚补好的旧的鞋子呢给搞丢了。因为家里很贫穷啊，所以呢他们就很害怕鞋子掉了之后被父母亲发现，会被父母亲责备。于是乎呢，这对兄妹他们就很有技巧性的用一种方式，就是一双鞋子两个人穿的方式呢，去解决这个困境。除了解决了上下学的问题呢，也解决了被父母亲责骂、被父母亲发现。比方说呢，他们哥哥是上午上学，然后下午不用上学；妹妹呢是下午要上学，上午呢不用上学。当哥哥穿着鞋子呢去上学了之后呢，回来就赶快用跑的、用跑的、用跑的，希望把鞋子赶紧交给妹妹，让妹妹下午可以去上学。而在有一天呢，这哥哥却发现了一个广告，就是一个马拉松赛跑的广告。这马拉松赛跑的广告为什么会吸引了这个哥哥的注意呢？因为在第三名的奖品呢，是一双最流行的、最新款的运动鞋。所以哥哥就想要排除万难的去参加这个比赛。而且呢，他希望得到的不是第一名，是第三名。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了要去得到那双鞋子，让妹妹可以有鞋子穿。因此这个天堂的孩子，他所令人感动的地方呢，不是他很复杂的情节，而是一个简单的关系，简单的观念。每一个人都想得冠军，得第一，可是呢，这个哥哥却只想得第三，为的是要把鞋子给妹妹。这个电影之所以让人家感动，就是感动在这份关系，这份兄妹之间彼此相爱、彼此照顾、彼此体谅、彼此扶持的这份关系。因此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时候呢，其实约翰也是在告诉我们这份关系的宝贵。当然不是天堂的孩子那种兄妹的关系，而是当约翰福音打开第一扇窗户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父跟子、耶稣基督跟天父之间那种彼此亲密的关系。怎么说呢？当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如果你仔细看1到18节呢，可以说是约翰福音的整个的序言。约翰福音的文学结构呢，不是像保罗一样很多那种因为所以、因为所以的那种逻辑，反倒是约翰常常用一些重复的字句去表达一个重要的观念。 比方说在第一章第一到二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如果你仔细去看一到二节当中有哪一些词汇，哪一些观念是重复出现的呢？当然你知道那个道是重复出现的，那个神是重复出现的，可是更重要的呢，可能是那个与神同在，那个道与神同在，这个词汇是重复出现，而且出现两次。在一到二节当中，在原文其实是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就是太初有道，第二句话就是道与神同在，第三句话就是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因此三句话当中有两句话在强调道与神同在。有位圣经学者呢，中文翻译呢叫做亚金森呢，亚是亚洲的亚，金呢是金银珠宝的金，森呢是森林的森。这亚金森呢，他说在这地方道与神同在有一种家庭的味道在里面。怎么说呢？这道与神同在在原文当中可以解释成道跟神面对面。当然那种面对面不是那种没有什么话好说的面对面，而是那种深情款款的相对。换句话说，约翰福音一打开他的第一扇窗户，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个亲密的关系是道跟神之间非常亲密的伙伴相交同在分享的那种关系。如果你再继续看，这份关系不止在天上他们相当的亲密。如果你继续看第三节，第三节说万物是借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道造的，万物是借着耶稣造的。因此创造呢，不是天父一个人在创造。包括如果你参考创世纪第一章，你知道创造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一起的工作。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而且下半句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只有上半句万物是借着他造的，有一种可能就是耶稣他也是被造的，可是下半句却解释了这样的一个疑虑。因为下半句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耶稣他是创造者，他不是被造的，道是那个创造者，他不是被造的。除了解释那个道耶稣基督是那个创造者之外呢，如果你看一到二节，道跟神在起初的时候就有很美好亲密的关系，而且这个关系不是是只有属于他们的。怎么说呢？第三节就告诉我们，因着我们，因着万物也是神所造的，我们跟他之间也有关系。这个关系呢，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福音。为什么一开始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所提的这个关系，这个道跟神很亲密的关系，包括我们跟神有关系，对犹太人来讲很重要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头两个字，头两个字是太初。太初这两个字呢，其实在希腊文对应希伯来文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个起初。所以一开始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弥漫着一种创世纪的味道在里面。而当犹太人想到 in beginning, 想到太初，想到起初的时候，他们就想到在伊甸园里面。在伊甸园当中，亚当跟夏娃跟神之间有非常美好的团契，有非常美好的关系。那伊甸园的关系相当的美。可是到了创世纪第三章，到了创世纪第三章，始祖堕落了，人就堕落到一个罪恶的里面，跟神的关系破坏了。因为神说，若是你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呢，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当然亚当跟夏娃吃了之后没有马上死，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当中，只要提到死亡，通常会跟与神的关系破裂这样的一个观念是连在一起。所以那个吃的日子必定死呢，并不是指的那种肉体的死亡，而是指的呢，当你吃的那日子，你必定跟神的关系破裂了。所以当犹太人读到创世纪第三章就读不下去了，因为因着始祖犯罪，他们做错事情，所以因此要去承受那个罪的结果。所以为什么犹太人后来就演发出所谓的律法主义，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理解的观念是，因为人做错事情，所以神处罚他们。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人不要再做错事情。所以律法主义是要规范人不要去做错事情，因为做错事情得罪神，就会跟神的关系破裂，就会跟神的关系破坏。可是猪不知道，神不是所 focus 在你做错事情，因此律法主义他们没有贴近到上帝的心。圣经说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成圣，律法的目的乃是要人可以知罪。因此犹太的律法主义他们错误了理解，他们理解到是当人犯错的时候，神跟人关系破裂，人跟神就没有关系了。可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不是如此，虽然人犯罪得罪神，可是我们看到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神却主动的想要去弥补那个破裂的关系。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他所创造的，而受造物跟他都是有关系的。弟兄姐妹，有关系是一个很大的福音。我亲爱的朋友，我的弟弟前一阵子出车祸，然后车祸之后呢，双方就到法院去告来告去，告来告去呢，在过程当中需要等那个法院的通知啊。可是在那过程里面，我一直替我弟弟很担心，我一直牵挂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跟我弟弟有关系，我因着爱的缘故，因着这份关系，所以我对我弟弟有牵挂。我亲爱的朋友，神跟人也是如此，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永远是神心头的一份牵挂。因此我们需要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所告诉我们的那份关系。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三章，始祖犯罪的时候，照理说如果按照一个正常的逻辑，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就直接告诉你 OK，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我要处罚你。可是你发现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三章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照理说第七节人做错事之后呢，神就直接告诉我们要处罚什么，那个刑罚是什么就好了。照理说第七节之后应该是连到第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十七节又对亚当说，所以照理说第七节应该是连到第十六节的处罚的一些内容，可是为什么安插了一个第八节到第十五节呢？那是看到神跟人的关系。当神人关系破裂的时候，第八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有一句话说，明知故犯，这你在哪里就是明知故问。神当然知道，可是神希望人犯错之后可以很坦诚来到神的面前，不要躲避神的面。第十节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神还说，你莫非是你吃了。神还给人机会，让人可以坦白告诉神说，我做了什么事情。因此神不是要定罪，乃是希望我们知罪之后回转。新约包括旧约告诉我们，那个字叫做悔改，悔改到神的面前，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亲爱的朋友，从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二节看到，我们的神是那个关系的神，道跟神面对面，他们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而且我们跟神也是有关系。第三节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们的神是那位注重关系的神。如果我们的神是那位注重关系的神，你我是不是在关系当中也曾用心经营？这份关系不只是对神的关系，同时也包括对人的关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关系的神。 在天上父跟子有彼此美好亲密的关系，而且我们跟他有关系。可是我们在这世代里面好像越来越自私，大家都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而且在信仰的里面呢，我们也忽视了跟神去建立关系。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呢？就是透过祷告跟读经。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很忙，忙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读经。一位神学家叫做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曾经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好忙哦，以至于我不能不祷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忙碌的时代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刚好相反，我们太忙碌以至于忽视了跟神的关系。可是马丁路德刚好相反，他说，我好忙以至于我不能不祷告。我们是否愿意在祷告当中跟神去建立关系呢？不只透过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向神说话，我们也需要听神说话。什么叫听神说话呢？就是好好的按着系统去读圣经，读神的话，让神的话对我们生命来说话。此外，在教会里面，包括在工作，在我们学业，包括学校里面，我们跟人的关系又如何呢？在教会当中，不是只有礼拜天的基督徒，不是只有礼拜天去教会，我们还必须活在一个关系里面，跟人彼此相爱。那个彼此相爱呢，就是一种爱的关系。所以怎么样在人际的互动当中去经营那份爱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愿意经营这一份爱人如己彼此相爱的关系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做见证诶，因为众人就认出来我们是主的门徒，而这份关系呢也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的见证。期盼呢，今天透过约翰福音一到三节，能够来挑战你我的生命，能够来经营关系，看重关系，也认识了我们的神是一个关系的神。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一连串，包括之后有27次呢，我们要来很严谨的、很细腻的来查考约翰福音了。所以德仁也邀请你呢，能够做一个立志，我们愿意呢，在这27次当中呢，把约翰福音很用心的、很认真的把它查考完，以至于能够掌握约翰福音当中相当丰富的信息。若是你在研读约翰福音的过程当中呢，你有任何的问题，不管是大问题、小问题，德仁也欢迎你可以来信给张德仁。张呢是弓长张，德呢是获得的德，人是仁爱的人。你可以寄到电台所报的地址，张德仁非常乐意为您解答任何的神学，包括约翰福音，包括其他的圣经的问题了。
既然张老师这么说，大家就别客气了。如果呢你在听约翰福音，或者是自己在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什么不懂不明白的地方呢，请你写信来给张老师，让他呢为你来去解答。好，那么记住，我们呢要送给你的就是约翰福音的笔记，还有呢就是之前还在送的归纳式查经法笔记啊。你可以呢写信来，或者是电邮，我们的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真道 HR， 汉语拼音的良友一点 NET。 我们明天见。
在这安静时刻，我正默念你的爱，像宽广的天空，如深沉大海，恳求主与我相见，这是我的期待。在这宁静时刻，我要迎接你的爱，如炎夏的凉风，像深秋的色彩，恳求你拥抱我，每一天伴我走过你的